好，今天我们看雅歌啊，我们从第一章第一节开始讲哈，一直讲到第十一节。那今天的题目叫做爱的发动啊。那雅歌我们知道这主题是讲到男女之间的爱情故事啊。你们都有谈过恋爱吗？谈恋爱的感觉怎么样啊？很甜美啊。啊，虽然我们已经那么老了哈，在回想过去哈、啊，还是很甜美啊。那这个你们什么时候开始谈恋爱了？我们当中最早的啊，几岁？啊，有没有20岁以前谈恋爱的？请举手。
17岁。
17岁哈、啊，有没有比17岁还早的？啊，有比17岁还早？现在的孩子。
现在是3岁就有了、
啊、现在有的很早，但是也有的很晚、哦、我还以为说我们这里的小孩子他们很早就谈恋爱，才发现啊，已经念完大学毕业都还没有谈恋爱的也有，对不对啊？我是21岁，21岁谈恋爱，在大学时候啊，不晓得说你们当中啊，如果没有谈恋爱的话，哎，结婚怎么结婚的啊？介绍的
媒妁之言，
媒妁之言啊，还是人家啊上级首长钦点的哈、啊、指定的啊。那有的在教会里面是谁决定的啊？在有些地方哈、啊、是教会的领袖哎来决定，哎你们这个不错不错，这个同工跟那个同工可以配在一起啊。那其实真正的爱情应该是什么样？自己发动的，对。啊，所以我们看这个爱情被触动，这个是需要每个人不一样啊，要有那个什么感觉啊，要有那个来电的感觉。对，当你看到这个女孩子忽然对她有这感觉来了啊，那这个就是爱情的一个发动，一个开始啊。但如果你没有感觉的时候，没有就是没有，对，你怎么样在一起就是怪怪的啊。有人很热心的，哎，你们两个蛮配的，好，把你们凑合在一起，一起去吃饭啊，然后呢，哎，奇怪，怎么样？
不来电
就是没有办法啊。以前我就是这样子啊，就是要介绍人啊，其实人家要介绍我，我还不晓得说是我介绍他还是他介绍我。哎，就是我一个男同学啊，高中的，那又一个是女同学，好、啊，女同学找她的高中的女同学来一起来，我们两个啊去，本来想把他们凑合在一起，可是不来电怎么样？就是不来电哈、哦，皇帝不急啊哈、哦，即使太监也没有用啊、哦，所以这个感情的事情是没有办法勉强啊，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啊。那这个感觉从哪里来的呢？那我们现在比较属灵了，我们说都是神所量的，对不对啊？那可是有人会觉得说，这个感觉是什么？我们生理的一个反应啊，有的那个国家地理杂志哈、啊，他们在研究，就是说男人跟女人啊，为什么啊，这个这么多男人这么多女人当中，你们两个会凑在一起啊？就是说这个东西就是忽然之间你对他就看上了眼啊，当你看上眼的时候，你的身上就发出一个荷尔蒙啊，那对方也发出一个荷尔蒙啊。我们这个是把人当做一个动物来实验啊，然后他们发现说，哎，这个荷尔蒙那种爱的感觉，你发现爱情的时候啊。那他们开始谈恋爱，那个恋爱的过程可以持续多久呢？那种爱的感觉，啊，他们经过调查研究的发现哈、啊，最短大概可以持续2个月，啊，那最长可以持续多久呢？他们研究了发现最长11个月，好、啊，所以2个月到11个月期间呢，你要赶快做决定，然后过了这个感觉之后呢，怎么样？没有了哈、啊，那就没有了啊。那等下一波的感觉啊。如果这一段期间你没有赶快去结婚的话，那你就等下一波哈、啊。那所以其实这个东西，我们讲到很多人就是，因为不能勉强，爱是不能勉强啊。感觉到了，感觉对了啊，你们就可以在一起啊。那感觉如果不对，你就一直在那边等啊。那有人就比较早熟啊，有人比较早熟，有人比较晚熟。我算是比较大器晚成的，比起我的姐姐来讲的话，哦，那她是比较早的啊，因为她在小学的时候就有很多人啊，可能不是她早熟，是别人早熟，别人看上她啊，所以我在小时候啊，因为她比我高一年级嘛，那很多人就很中意她，然后我就成为什么啊，传信的，成为邮差， 哎，我说奇怪了，怎么有个学长怎么对我特别好啊？哎，他请我 吃这个，请我那个啊，然后一直找我讲话。我说哎，什么事情？我跟他也不是很熟哈。后来哎，跟他越熟了之后，他说哎，你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啊？这封信可以拿给你姐姐。然后我觉得哎，很无聊，不是吗？对不对？我们那个时候小学啊，你们在干什么啊？谈恋爱这不很无聊？我们最喜欢的事情是什么？玩弹子啦，打鸟啦，吃东西啊什么。哦，男生跟女生看到女生就很讨厌，对不对？啊，我们跟女生都会就划清界限啊。那可是就想不通，他们竟然会啊，会花那么多时间啊，跟女生会去关心这个事情啊。直到有一天啊，哎，我开始发现我对女生也有兴趣了。我对女生开始有兴趣也是大概青少年的时候啊，青少年的时候哎开始哎奇怪哎，看到这个女生喜欢多看两眼啊，然后车子啊坐车的时候经过啊，看到一个女生的背影哎，就想看她脸长得什么样子啊。哎，你们做男生有没有这个经验呀？哎，发现奇怪了，哎呀，我怎么变成我以前所讨厌的那种人啊，喜欢女生啊或者怎么样的啊。差不多在初中高中的时候就会有这种感觉啊。那但是虽然有兴趣，兴趣是一回事情啊。那但是那种好、啊、找到一个合适的跟你啊心动的一个女生，那又是另外一回事情啊。所以这个爱情一定是要有一个开始，有一个发起的啊。那所以当有人他比较早啊，有人比较晚，所以有时候很早谈恋爱的人啊，那旁边他的朋友们有时候很羡慕他，哇，你这么早就有这种感动啊。那没关系，反正这个东西其实是神放在我们里面啊。我们与生俱来的哈，都有这个爱的本能啊。等一下我们看哈，圣经上其实也有这样子这个意思哈。好，我们来看一下讲义哈。我们讲说，当一对情侣开始触动爱情哈，这个爱就变成一个动力了啊。这个使得两个人可以渐渐走在一起哈，最终它是要结成夫妻，成为一体啊。那同样的，我们爱，记得这个爱从哪里来的呢？爱是从神来的。啊，因为神就是爱啊。那这种爱有很多种啊，等一下我们会思考一下啊。有父母之间、父子之间的爱，有兄弟姐妹的爱，有朋友的爱，对不对？还有什么爱？神的爱、夫妻的爱哈、啊，老师、学生的爱哈、啊，老板跟这个员工的爱，主人跟仆人的爱，有没有？都有哈、啊。然后扩大的话，变成社会。啊，同胞的爱，啊，然后有人类的爱，对不对？到最后有什么的爱？一个造物主哈、啊，你对你周围的环境，你都有一种爱的感觉哈、啊。所以这个爱有不同的层面。那今天我们看到雅各哈、啊，雅各最重要的是他所讲的是那个爱情啊，是男女之间那个爱情的那种感觉啊。好，这个爱哈、啊，我们先讲都是从神来的哈、啊。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啊。当神这个发动这个爱情的时候，让我们就可以被这个爱触动。所以为什么我们有时候在讲到说夫妻二人哈、啊、是谁所配合的？神所配合的，对不对？哈、啊，神把这个爱情的这个情愫放在我们的里面啊。所以我们讲耶稣所说的话哈、啊，神所配合的怎么样？人不可分开，你们知道这个经文哈、啊，马太福音19章啊。所以我们相信这个爱情都是从神来的啊。那当然我们这个爱因为人犯罪的关系，这个爱有时候会变质，但是当我们愿意回应这个主的爱的时候，我们发现神就引导我们，那让我们人跟人之间可以发展出一个亲密的关系，让我们跟神之间也可以发展出一个亲密的关系。那我们说爱情有没有起点呢？它有一个起点，那它有过程，所以我们看到我们回应神的爱的时候，这个爱就会一直发展，发展到最极致的时候，就是我们看圣经上所讲的哈，最终是启示录讲到最后哈，是羔羊的婚宴啊，心腹装饰整齐预备好了啊，神跟人就成为一体，神人哈合一，我们就与主永远同在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雅各虽然在讲到是男女之间的爱情故事，可是在这当中他所要表达的一个就是神跟我们之间的爱情啊。神圣的爱情啊，我们今天看的只有11节啊，不是很多啊。我们来逐章逐节来看一下啊。第一个是所罗门的歌，是歌中的雅歌啊。歌中的雅歌，它是原文叫做歌中之歌啊。 那歌中之歌是一开始啊，我们这边所看的话啊，就表示说这是所罗门的歌里面是最好的一个。那在圣经里面还有其他地方在讲到有跟这个句型有点关系啊，歌中之歌啊，圣经当中讲到有一个啊，你知道全世界第一首情歌是什么吗？你们有没有唱过情歌啊？第一首情歌是谁唱的？亚当唱什么？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啊！我说不知道有没有人可以把它写成曲子啊？这个就是第一首情歌啊。那骨中的骨就是像歌中的歌一样哈、啊，歌中之歌有没有啊？骨中的骨啊，肉中的肉啊。所以我们讲的这个是爱情的故事，爱情的诗歌。当亚当第一次见到夏娃的时候，哇，他的眼就花了哈、啊，跟以前看的动物那种黑猩猩啊、长颈鹿不一样。他很喜欢跟那个动物玩，可是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感觉啊。他说啊，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他为什么女人啊？所以他就成为他的配偶啊。所以亚当就越过了伊甸园中的花草树木和林中各样的活物啊。他本来在森林里面，他什么都可以做啊，吃园中各样的果树，跟那些动物玩啊。那真的碰到这个女人之后呢，这些东西都不怎么好玩了啊，就喜欢跟这个夏娃。一直在一起啊，所以他就找到这个女人做他的配偶，他的心也才得到安息啊。那另外一个圣经上也讲到什么中的什么啊，有一个叫做至圣所，大家知道至圣所吗？至圣所的原文其实叫做什么 ？Holy of 什么 ？Holies 啊 ，Song of Songs 有吗？歌中之歌是 Song of Songs， 那至圣所叫什么 ？Holy of Holies。原文是这个样子啊，所以我们中文把它翻成至圣所啊，所以这个代表什么呢？圣中之圣啊，所以在圣殿里面有不同的层面啊，有外院、内院，有圣所，也有什么至圣所。我们跟神相会的地方在哪里？最终相会的地方在至圣所。当然，神是无所不在啊，我们可以讲在外院都可以看到神，可是最终神要与我们相会、相遇的那个地方叫做至圣所啊。所以我们跟神有不同的层次，不同的关系哈。那关系最亲密最中心的那一个叫做圣中之圣啊，也就是最神圣神与人相会的地方。所以我们讲到这个爱也是一样啊，爱的一个爱有很多种，很多的层面，有一个很外围的啊，我们爱同胞爱民族，对不对？那是比较外围，对不对？然后爱邻舍，哎，越来越近了啊，爱弟兄姊妹啊，爱我的父母，最后爱我的妻子啊，那这个就越来越亲密了啊。只有你跟你的妻子才能够有一个哈、啊，你的卧室啊，内室，进到一个内室里面啊。另外一个还有讲到这个句型的啊，一个叫做万王之王啊，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啊，还有天上的天，其实都是用这个句型啊。那这个万王之王，这个所代表的就是我们的神哈、啊，他是至高无上的，他是万神之神哈、啊。那羔羊是万主之主，他是万王之王。那讲到我们最后要跟他的关系，就是要成为哈、啊、像他一样的啊，成为跟他一起做王，一同坐在宝座上啊。神呼召我们最终的目的，不只是要我们跟他永远住在一起，而且要跟他一同掌王权啊，跟他一同做王。所以歌中之歌啊，那这个跟我们看到说圣经上几个哈、啊、很有一些相关联哈、啊，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好，那我们再来看第二节啊。第二节一开始就讲的说，愿他用口与我亲嘴啊，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这边一讲到说，哇，亲嘴啊，这个是好像是儿童不宜啊。我们讲说，哎，这么一开始就讲这句话，亲嘴啊。以前啊，在以前保守的年代，我们看电影的时候，我们看电影有没有看到亲嘴的镜头？有看到亲嘴的镜头啊？早期比较保守的社会，一看到亲嘴的镜头就怎么样，剪掉啊。我们小时候看电影的时候，有没有看到一半忽然就哎奇怪，怎么跳过去了啊？怎么回事了？因为电检处说这个有违背我们这个善良风俗啊。我们讲到说有很多东西被剪掉啊，其中有一段时候哈、啊，这个亲嘴的也不能哈、啊，男女之间怎么可以大庭广众之下在亲嘴啊？所以可是我们看到圣经上一开始讲到，愿你用口与我亲嘴哈、啊。那这个亲嘴有它的一个意义哈、啊。那当然，我们讲到说，在当时的这个中东的地方哈、啊，他们有一个习俗，会常常亲嘴。圣经上有没有讲到亲嘴的地方？啊，很多亲嘴哈、啊，亲嘴代表什么？ 啊，问候啊，代表爱他，还有什么？啊，浪子回头，和好表示啊。雅各，我们最近不是在查雅各吗？哈，雅各有没有跟谁亲嘴？有跟谁亲嘴？跟以扫哈，他有跟他哥哥亲嘴，有没有跟他爸爸亲嘴？他爸爸要祝福他之前就啊亲他一下，对不对？啊，还有呢，他第一次在井边看到拉结的时候就怎么样？就跟他亲嘴哈，在那边痛哭哈，哭了啊。这个你们下一次查，你们就可以查得到了哈。所以亲嘴，哎，他怎么这个人这么喜欢亲嘴，到处亲嘴，有没有跟他的儿子们亲嘴？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亲嘴所代表的一个，也是当时的一个习俗啊。那可是男女之间可不可以随便亲嘴？嗯，如果是问安还可以了啊。如果你在中南美洲啊，我以前刚到美国的时候啊，美国人是很比较开放的啊，我们中国台湾是比较保守啊。那一个保守的情况，你会不会碰到一个人会跟他抱在一起？不大会哈、哦。可是在，在我到美国人的教会，他们会抱在一起，哦，还跟女生抱。刚开始很不习惯哈、哦，到后来也习惯了，这是拥抱。可是还没有到亲嘴，可是到了阿根廷呢，乌拉圭，哦，他们很热情啊、哦，不只是跟你抱，还给你亲啊亲，哇、哦，哎呀，亲脸颊哈、哦。所以这个有我们看有时候是不同的一个习俗啊。以前我在这个念神学院的时候，我们念的很多年轻人啊，那个年轻人他们在二十几岁，那后来他谈恋爱了，谈恋爱之后呢，就想说他做事情都要按根据圣经说可以做就可以做，不可以做就不可以做啊。他忽然跟讲的说哈，这个女生哈，他就很想亲她啊，对，这是。因为他后来跟他做男女朋友，跟他交往的时候，他想亲他，可是圣经上有没有讲可以亲嘴？那他后来发现有很多地方讲到可以亲嘴啊，所以他就跑去跟他的那个希伯来文老师，去跟这个希腊文老师确定一下说，我现在要跟我的女朋友亲嘴，有没有圣经的根据啊？我看圣经上很多讲亲嘴啦啊，那这个是不是我就可以去亲嘴了？那当然他们说这个不是这个意思啊。犹大也有亲嘴嘛，对，犹大有跟耶稣亲嘴啊，啊，然后有很多的亲嘴方式，不是代表是男生跟女生亲嘴，那是代表当时的礼仪啊，代表和好啊，代表什么啊？那表示说圣经上没有告诉我们说我们可以跟女生亲嘴，哇、啊，他就在那边很沮丧，是吧？竟然圣经上没有讲到这个啊。那可是他们有时候交往在一起也是靠得很近的，就想亲，又不敢亲，因为圣经上没有写啊。所以有一次他们也是又在约会，又是靠得很近，他又不敢亲她啊，都已经靠得很近，女人的脸啊都靠近他，你要不要亲她？他也是不敢亲。后来这个女生就跑去亲他一下，后来这个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子亲我？这圣经上哪里有说哈、啊、我们可以亲嘴啊？女生说有啊，圣经上有说哈、啊、哪里？圣经上告诉我，他说你如果想要别人怎么样对你，你就这样对人家。对不对？圣经上有没有这样说？他很想要那个男生亲他，可是男生不敢，一直不敢亲他、哦、因为圣经上没有说、哦、但后来说，你想要人家怎么对你，你就怎么样对人家，所以他就先去亲他了、啊、这也是符合圣经，有没有？
有、
有，好 ，OK， 好，好。所以这边一开始讲到，愿他用口与我亲嘴、啊、那我们看这个所代表的意义、啊、当然就是说。一开始哈、啊，他讲到的这个是他，啊，他一开始没有讲到说哇，两个人是你啊或什么，他用他是什么，一个第三人称，啊，所以远远就是心腹看到这个良人，他很爱他，很喜欢他啊，那这个他叫做第三人称，通常我们讲第三人称是一个客观，啊，不是很直接，远远的在那边看到他哈、啊，是一个间接的关系哈、啊，那所以我们看心腹跟良人一开始的关系是不是那个。直接的，不是跟他讲说他的名字是什么，表示说，可是他的心中开始有了一个他。你们有没有跟开始啊，跟有一些人开始交往的时候啊，那你的好朋友呢，只要你们自己在谈话的时候讲说那个他怎么样，那你就知道是谁了，对不对？他怎么样了啊，那你说还好了，对不对？旁边人说你这讲什么啊，我怎么听不懂啊，他是谁啊？不需要说了，你就知道明知故问啊，他是谁啊？ 所以当我们真的喜欢一个人的时候，这个他对我们来讲也特别有意义，因为除他以外怎么样，再没有别人了。像玛利亚，有没有？玛利亚在耶稣复活之后，他不是在园中里哭吗？后来耶稣跟他显现，耶稣跟他显现在问他说，女人你在干嘛？那这个人他以为他是管园的，他就问他，跟他讲说，哦，如果是你把他移去了，请告诉我怎么样怎么样，他是谁？所以他心中那个他，你不必再问了，就是我最爱的那一位。那所以我们看到，所以一开始是讲到这个他，那他还有一个另外的一个意义，等一下我们再讲。先讲这个亲嘴，亲嘴我们说他所表示是一个祝福，那个以撒对雅各的祝福就用亲嘴，也代表问安，讲到拉结遇到雅各的时候他们亲嘴就是问安，看到以扫跟这个雅各亲嘴，我们可以代表一个和好，亲嘴是一个和好的过程。像那个浪子，碰到父亲的时候父亲也是一直亲他，我们当以嘴亲子，就是在诗篇第二篇里面所说的话，代表说我们要与他和好，那另外一个亲嘴也是代表一个爱的印记，也是代表一个关系的建立恢复，还有发展的过程，所以我们讲的亲嘴的时候，我们不必一定要是从世俗这个男女的角度看，不要看那个电影被剪掉的那一段，那个意思，就是一般很平常的一个问安，一个表示也可以，那再来我们看刚才讲到那个他，你知道耶和华这个字在圣经上，耶和华这个字是代表什么意思？是什么？我是，对不对？我们说这个我是，但是耶和华这个句型来讲的话，如果我们懂得希伯来文的话，神在讲他的时候讲我是，我是，可是我们在讲到那位我是的时候，所用的耶和华这个字的原文的意思，原来的意思其实就是他是，他是，我们在讲到说那位说他是我是的那个，我们会说他是的那个，所以我们看到耶和华这个字，那意思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其实就是他是，那这个字是神跟以色列人立约的时候所用的名字，那当我们跟他立约的时候表示我们就跟他发生一个关系了，所以这个亲嘴有时候也是我们也可以从这个角度看，我们跟他开始发生一个关系。那我们再来看有个经文，在创世纪的第二章，记不记得神怎么造人？你说神造人的时候他给我们的，跟我们建立一个关系了，对不对？那讲到创世纪，如果你们读创世纪，前面你们会读到神在创造天地六天的时间，那这个所用的字，都是用神，用神，用神，可是到第二章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用字就改了，就不只是用到神，而用到什么？耶和华神，有没有？第二章第四节，第一章前面所讲的都是神神神，可是到第四节的时候，耶和华神，我们讲他是那位的，耶和华神如何？耶和华神，那讲到说他在造人的时候所用的也不是用神这个字，他用的是什么？耶和华神，第七节，耶和华神用什么？地上的尘土造人，然后呢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什么？有灵的活人。你看吹在他的鼻孔里，我们讲到说亲嘴，相反亲嘴好像有个嘴的嘴唇上的气息就进到我们里面，所以我们跟神发生一个关系的时候就好像这个亲嘴的一个关系，那个一口气就进到我们的里面，虽然是从鼻孔里吹进来，但是呢他开始呢他就成了一个有灵活人，他就有生命，他不只是有生命，他还有什么？很多神的性情，神的很多良善的属性在里面，有没有爱的属性？也有爱的属性，所以你看小孩子一开始一生下来可不可以体会到什么叫爱？可不可以体会到？喵喵，你可不可以体会到什么叫爱？你爱不爱妈妈？小孩子可不可以体会到爱？可以体会，所以当这个父母亲在抱他爱他的时候他可以感觉到，所以爱是这个是与生俱来的，那渐渐长大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爱的关系不只是跟父母之间，而且跟什么？ 兄弟姐妹啊，你们如果有先生一个大的孩子，然后再生一个小的的时候，那个大的会不会很爱那个小的？哦，会亲他抱他啊，会这样子啊。啊，他渐渐长大之后呢，哎，他跟隔壁的孩子玩，他跟同学玩，哎，这个我的最好的朋友就是他啊，这样子啊，那个有爱的关系就是这个样子开始啊。所以其实表示说，我们的生命当中本身就有一个爱的本质，就在我们里面，只是看那个爱怎么样发动。其实一生下来的时候，小孩子可以感会不会感觉到那种爱？可以在母腹里面会不会感觉到爱？
会
哈。我们最近在讲到说，医治释放的时候，有讲到说我们在母腹里面所受的伤害啊，在发现说，因为母亲在怀他的时候可能不喜欢他，或者有一些压力啊等等的哈，家庭的压力的因素。那小孩子在母腹里面就没有感受到那个爱啊，那但是现在开始我们很注重胎教啊，这个孩子在里面的时候哦，要去摸一摸哈，姐姐你看看弟弟在里面哈，你要啊你要去爱他去摸他这样子哈，这里面的胎儿有没有感觉到？可以感觉到哈，所以这个就是很奇妙的哈，神会把这个爱放在我们里面啊，所以他讲说愿他用口与我亲嘴，所以讲的就。一开始起初的爱情就是这个样子，好，人神在创造我们，让我们活，好，生命进来的时候也把这个爱放在我们里面啊。然后接下来就是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啊，刚才是叫他，对不对？现在进到什么你了啊？第二人称，刚才是第三人称，现在第二人称，第三人称叫做客观的，叫做间接的关系啊。那第二人称呢，叫做直接的。叫做主观的关系了啊，所以我们以前认识神的时候啊，都是别人的神啊，我爸爸的神，我爷爷的神啊，可是神他没有孙子，对不对啊？神都是跟人是一个直接的关系啊，所以我们看接下来我们要进到一个直接的关系啊，所以爱是由神先发动的啊，那从间接一直进到直接，由客观呢一直建立到一个主观的关系啊。那发现这个爱情是怎么样？比酒更美啊！爱情比酒更美，你就要看那些谈恋爱的人哈，刚开始情窦初开的，你就知道了啊。以前他所喜欢的东西，这些东西都不再重要了啊。他所爱的就是等着男朋友写的那封信给他啊。那其他喜欢的电影啊、电视啊那些都不重要啊。那但是如果跟男朋友一起去看呢，那些很无聊的事情呢，都变得怎么样？哇，好有意思啊！看天上的云，对不对呀？你一个人看鱼有什么意思啊？但是如果你跟那个心爱的人一起去看夕阳，对吧？你们喜欢看夕阳？我以前很喜欢看夕阳啊，看夕阳只看两眼就好了，对不对？哎，自从谈恋爱之后呢，哇，夕阳都已经不见了，都还舍不得走啊。所以在这里我们看，你的爱情比酒更美啊。所以心腹后来我们看他所要的就是单单的是良人的爱情，这个爱情胜过美酒。美酒呢，它属灵的上的仪表可以代表什么呢？可以代表属天的祝福啊，可以代表属地的祝福啊。所以我们看到福气，我们活在这个世上有地上的祝福，也有天上的祝福。但不管怎么样，我们看基督的心腹，他所渴望跟基督之间的爱情是超过一切。所以除你以外怎么样，在天上我还有谁呢啊？在地上怎么样，我也没有所爱慕。你讲这句话的人，你就知道说他跟主的关系已经是进到一个非常亲密非常爱的很深刻的地步啊。好，接下来你看，你的名如同倒出来的香膏啊，名字的意思所代表就是性情啊，说心腹被良人的本质所吸引，他有一个性情可以吸引他。什么吸引他？你的名好像是香膏，这个香膏是散发出什么？散发出馨香，一个香气啊。所以从这里我们看他属灵上的预表，耶稣的名字啊，耶稣他就是弥赛亚啊，弥赛亚的原文叫什么？受膏者啊，被膏抹的那个啊。你们有没有被受膏过啊？那个膏油记得啊，那个膏油讲到不管是王膏抹的那个膏油，或者是祭司受膏的那个膏油，都有什么？都有香味啊，都有香味。我们知道那个油是橄榄油做的，但是有很多的香料配在一起啊，这个我就不细讲啊。在这个出埃及记30章里面有提到哈，它的配方。那这个香气，这个倾倒，他讲说哈，是倾倒出来。你的名如同倒出来的香膏。我们讲到倒出来的香膏，好像是这个玛利亚，记不记得哈？ 他把那个玉瓶这个打破啊，完全把倾倒出来，意思就是毫不保留啊。那耶稣的生命是不是这样毫不保留的倾倒出来？好，在以赛亚书53章里面讲到，他将命倾倒啊，然后就是以至于死，把他的生命完全的给我们，完全的牺牲，完全的毫不保留哈。所以我们为什么会被主的爱吸引，就是因为他有这样的一个性情啊。那讲到说他也是大祭司，大祭司身上啊，头上会带着膏油的馨香，那有一个香气哈，香气可以吸引我们到他的面前。好，我们现在这个男女之间交往的时候，要不要喷点香水？在自然界里面哈，在动物界里面啊，能这个我们讲到雌雄哈，好，公的跟母的能够被吸引是为了什么？就是那种香气哈。你知道那种香气，那种香气，那种动物的嗅觉非常的灵敏，哦，2公里之外，哦，它就可以闻到，哦，那边有一个好美的一个姑娘在那边哈，哦，它就去找，真把它找到了啊，所以这个就是这个是神所量的啊，就是男女之间吸引的一种情形，就是靠着什么？靠着味道、香味哈，所以这个五官哈，我们可以用眼睛，对不对？你看到一个眼睛很漂亮，一个女人很漂亮，是谁？你的眼睛。啊，把你吸引，对不对？除了眼睛之外，还有很多，还有什么？你的嗅觉哈，啊，你的味道哈，啊，味道也很重要，对不对？啊，那味道这个味道不好闻，那就不好了哈，啊。哎，那有的就是，就擦擦香水之后啊，那感觉就不一样哈，啊，就是哇，更有女人的味道啊，更有女性的气息啊，啊，所以这个是我们看到神在造我们的时候哈，啊，会有这样的啊，在历史上有一个叫做香妃啊，你知道香妃啊。香妃她喜欢在花里面去采花啊，久而久之她身上就有一个香气在那里出来啊。那同样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好，我们被神吸引啊，是因着我们身上我们会闻到一个基督的馨香啊。在哥林多后书那边讲到啊，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人们被基督吸引也是因为基督啊，他会散发出一个馨香之气。所以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哎，人。我们也会吸引人啊，啊，像艾米牧师他去传福音的时候，发现哎，为什么会很多人来听啊？是艾米牧师很有魅力吗？还是他里面有一个什么？他里面有一个馨香之气哈，啊，基督的馨香。我们看一下，在哥林多后书哈，啊，哥林多后书的第二章。所以在雅歌里面哈，啊，雅歌里面讲了很多有关香气的东西啊。这边讲到膏油馨香，后面我们讲到有很多的香料哈。啊，有讲到花的馨香等等的啊，所以你开始交往的时候，你会发现，哎，买束鲜花，对不对？那个花有个香气在那里啊。然后我们看一下，在第二章，在第二章14节，他说：“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啊。”好，因为我们在神的面前，无论在得救人身上或在灭亡的人身上，都有基督馨香之气啊。所以我们身上的馨香是因为从基督在我们里面啊，这个馨香之气会吸引那些属神的人啊，会来就近他来啊。所以我们讲到真正我们被吸引的话，不是我们自己做了什么，而是啊，有神在我们当中做吸引的工作啊。所以你的膏油馨香，你的名如同倒出来的香膏，所以众童女都爱你啊！这边讲到童女哈，啊，童女是指的，就是指的我们这些信主的哈，啊。所以，我们每个人蒙召都被称为童女啊。这个经文大家把它记起来，是在哥林多后书的第11章第2节啊。哥林多后书的第11章第2节，所以我们每一个人蒙召都是要成为基督的心腹，但是成为基督的心腹之前呢，我们先成为童女哈，啊，我们先。被许配了啊！你看第11章第2节啊，哥林多后书，他说：“我为你们起的愤恨，原是神那样的愤恨，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啊，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我们传福音给人，让他们信了之后呢，就是贞洁的童女，我们也就是贞洁的童女啊。那我只怕你们的心或偏于邪，失去那像基督所存诚一清洁的心，就如啊，这个蛇用诡计诱惑了夏娃。所以我们成为一个贞洁的童女，我们定了亲之后呢，其实基本上来讲，我们就是属基督的啊， 所以你还没有订婚之前，你都还可以去找别的对象。订婚之后呢，你可不可以再去找别的对象？不可以哈，你去找别的对象就是对你的这个哈要婚约的那位你就不忠了啊。好，所以讲到这些众童女哈，就是指那些跟随神的哈，被蒙召的，他们被基督的馨香所吸引哈。那衣袍，我们说后来他们都会穿上一个羔羊血所洗白净的哈。那讲到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会跟随他哈。这讲到这个童女，就是跟随羔羊的一群哈。所以在我们里面也是一样啊，我们被神吸引的时候，我们都成为童女，在这个童女当中了啊。好，接下来第四节啊，我们看，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啊。接下来讲，王带我进了内室，我们必因你欢喜快乐。我们要称赞你的爱情胜似称赞美酒，他们爱你是理所当然的啊。这边讲一开始讲的说，愿你吸引我啊。我们之所以能够爱神，是不是我们先爱神，而是怎么样，我们爱是因为什么？神先爱我们，记得啊，不是说哎呀我们怎么样忽然啊想开了想明白了去爱神，不是啊，一定是神先做的啊。耶稣也讲过说，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啊，在约翰福音第六章四十四节里面讲说啊。所以我们对良人，对我们的主产生爱慕之情啊，啊，这个是从神来的啊。那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心腹跟良人之间也是一样啊，虽然啊他好像是开始渴慕认识这个良人了啊，开始被他吸引了，可是呢他愿意跟他发展出一个更进一步的关系，但是这更进一步的关系不是由他发动，不是他主动啊，而是希望这个良人来引导他，来吸引他啊。他就说，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所以心腹有一个渴望，渴望良人能够引导他，引导他来亲近他，但是呢基本上必须是良人发出邀请啊，让他可以到良人的面前啊。但是现在这个年头已经不一样了啊，以前过去的话女人都是怎么样被动的啊，比较可怜啊，对，所以但是比较符合圣经，可现在我们是怎么样，不是啊，我们不是，我们是哎，有时候女人会主动啊，那男追女隔一层山啊，女追男隔一层纱，就比较容易了啊。是我们看是这样子哈、啊。那这边讲的愿你吸引我，就说他很渴慕，但是他可以发出这个信息啊。所以现在我们看到有很多哈、啊，现在其实是男女是平等了啊，三自己可以发展出一个关系。你们有没有看过这个男女？这个交往配对的电视节目，
啊，有，
啊，你们看什么？《非诚勿扰》，还有看什么？《百里挑一》啊，中国台湾很多很多地方哈、啊，在美国也有哈、啊，很多这样的节目啊。那节目哇，怎么样子能够这个人被他吸引啊？这个，有时候女的对这个男的有好感，一直在发出一些讯号啊。信号，那男的看的接受这个信号，还是他看到是另外一边的啊？有时候看这节目，有时候哎，蛮可惜的哈、啊。这个人不成啊，他所喜欢的怎么样？那个人不喜欢他哈、啊，那个人喜欢的他又不喜欢啊。我们常常会变得这个样子哈、啊，真的是要两情相悦不大容易。有时候啊，我发现是这个样子。那但是这个心腹呢，他很爱这个良人啊，所以他也希望这个良人来吸引他，能够跟他更靠近啊。那在这里讲着说哈、啊，愿你吸引我，我们跟神的关系也是一样，我们想不想跟神更爱慕他，然后更爱他？你要做的祷告哈、啊，不是说主啊我爱你我爱你啊，你要做一个祷告什么？主啊吸引我，主啊吸引我啊，因为让他来发动哈、啊。让他来发动的时候啊，能够进到你里面，让这个渴慕就越来越强了啊！记得，因为不是我们能够去爱神啊，当我们去爱的时候啊，靠着自己的力量，你会发现到最后那个爱都会变质啊。但是由神来发动，那个情形就不一样啊。那这边讲说，愿你吸引我，下面就讲我们就快跑跟随你啊。这边前面是第一人单数，那后面接下来是什么？复述我们哈、啊，所以当你吸引到我的时候，会不会有很多人被我吸引？ 也会哈，就像一个传福音的人也是哈。当我得到了耶稣之后呢，你会发现，哎，当我去传福音，别人也就被主来吸引哈。那如果你发现有一个倾心爱主的人，你真的爱他的时候，你会发现哈，这个人真正很爱主的时候，从他的身上也会让我们有一个羡慕的感觉哈。你看到世上有这个教会的历史有很多这样子的那种爱主的啊，我们读过像劳伦斯弟兄啦、盖恩夫人呐、好小德兰呐、哈大德兰，你们看看他们对主那种爱的感、爱着那种感觉哈、那爱的他们所摆上的一切，会不会吸引我们？有时候真的会吸引，很羡慕。哎呀，我也希望有那样的爱，对不对？就像我们看琼瑶小说，对不对？看琼瑶小说说，哎呀，那个人啊，我们会不会羡慕？有时候也会羡慕，希望我们也能够经历到那样的爱哈。所以我们看，我们可以跟神发展出那样的关系啊。那世上的爱情啊，你会发现是有限的啊，可是在神里面的爱是一个无限的啊，是永不止息的。好，所以心腹他渴望更大的吸引啊，那他可以专竭力的能够追求这位良人啊，但是他会发现哈，你跟随这个良人并不是孤单的啊。因为这个良人是王哈，他发现这个王有好多的妃嫔哈。那在这里我们看到，从基督也是一样哈，我们跟随基督的哈，并不会孤单的。如果你真倾心爱主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别人也是爱耶稣。你爱耶稣，别人爱耶稣，你会不会吃他的醋？不会哈，你会激励哈，你不会嫉妒他啊。你会发现在神里面那个爱大到一个地步哦，因为人的爱是一个占有。人的爱你会嫉妒，可是在神的爱却不会，不是一个嫉妒的，因为太大了啊，那种爱哈。所以我们都有一个想要得着基督自己成为一个奖赏啊，我们就快跑来跟随你啊。啊，接下来呢，王就回应他的这个愿望啊，王就带我进了内室哈，然后我们必因你欢喜快乐。所以我们进到这个王的内室里面，我们进到一个喜乐的里面啊。我们看到王这个良人就给他一个特别的恩宠，把他带到哪里？内室哈，这个内室原文是复数哈，不只是一个房间，有好几个房间，表示这个王哈，王家的那个里面，如果他只有个房间，那这个太寒酸了啊。还有王宫里面好多的内室啊，那这个是王的啊。房进到王的内室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一刻哈，我们就会爱王的本人胜过爱一切啊。他后来又再讲一下。我们要称赞你的爱情胜似称赞美酒啊，就是讲的跟前面的话一样啊。我们对王这个的吸引，对王的爱呢，胜过一切啊。所以，当你爱一个王的时候，啊，王把你带到一个内室里面，这个内室里面有金银财宝、珍珠玛瑙、项链啊，什么东西啊。然后呢，你会被这些东西弄得眼花缭乱，会被这东西吸引，然后就忘了王的存在。会不会这样子啊？如果王就说好，这些童女们啊，你们可以随便拿一样东西啊。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拿什么啊？哇，抓住王啊！一个童话故事就讲到说哈，这个王就带了很多的这个女人进来哈，就说你们可以选一个东西哈，你们可以带回家。哇，他们就带了很多，有的带了那个花瓶啊，有的带什么黄金啊，有的带一大堆啊珍珠项链啊。那有一个女的最聪明，她就抓着王，她把王带走，所以把王带走，她就得到了什么？她就得到了所有啊。所以我们跟主的关系也是一样，这些东西都是谁的？都是主的，都是王的啊。所以我们必因你欢喜快乐，然后呢，我们要称赞你的爱情胜似称赞美酒啊！所以我们要被这个王吸引过于这个其他的东西啊！但是我们真的是这个样子吗？我们真的爱耶稣过于一切吗？很难说哈，对不对哈？现在是爱在聚会的时候真的是爱耶稣过于一切，但是出了聚会的时候呢，眼目又在往别的地方飘了啊！你又闻到别的东西了，麦当劳啦。什么世界的香味啦，这个东西啦啊，那我们又被别的东西吸引，所以爱情哈，我们看到是需要经过试验的啊。好，那这个王哈，只有王才能够把我们带到他的那个房间里面，我们一般人可不可以进去？不能进去啊。那同样的哈，主也是一样哈。那当我们进到这个内室的时候啊，我们就跟这个世界隔绝了啊。 那耶稣他教导门徒一个祷告，就是说你们祷告的时候不要在外面，要进到哪里？进到内屋里面，是一个很私密的，只有我跟王之间的关系，没有别人，没有这个世界。所以有时候我们要常常的要进到这个王的内室。那我们必因你欢喜快乐，王就偏偏成为众童女所关注的焦点，同享他的丰盛，以他为乐。那你会发现爱情是喜乐的泉源。你会发现一个人在谈恋爱的时候，他的一定是笑的，一定是笑的。我看过那个苗族的这个影片，讲到说男女之间，他们有一个就是说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他们就可以交往，男女生交往，哇，他们穿的最漂亮的衣服，那 男人这样穿，女人也穿，那那个时候就是好像男的要拿一个礼物，叫女的如果收起来的话，表示说我就看上你了，如果不收的话，对不起，你就是不是那个，那我就看到那个影片里面，就看到有一个男的就看上一个女的，这个女的我觉得也长得一般，普通普通的，那这个男的不知道怎么就很喜欢她，就送她礼物，就给树下，他就在这边扭扭捏捏，后来呢终于接受了，那接受了之后呢，忽然他就笑了，我看当他一笑的时候，我说哇，这个女的真美啊，这个女的很美，本来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女子，我觉得看起来啊，可是当她一笑出来啊，那种灿烂出那种发出爱情的那种笑容，真的是不一样。所以全世界最美的女人是谁啊？谈恋爱的女人，谈恋爱的女人啊。你的外表再怎么样，如果苦瓜脸的时候，你怎么看也不可爱，但是你一个很普通的人，每一个人都有谈恋爱的权利。当这个爱情进到他里面的时候，那种爱，哇，我说哇，真的是这不一样，真的是好美的一个。所以我们必因你欢喜快乐，以他为乐。有了爱情就有喜乐，所以我们讲在婚礼的场合是怎么样一个最喜乐的场合，所以我们喜不喜欢参加婚礼？喜欢，我们去享受，那个这个快乐。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也是一样，我们因为我们的主全能者作王了，我们要欢喜快乐，把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所以那时候也是一样，我们爱他就过于一切。而他们爱你呢是理所当然的，理所当然的就是 upright， 原文的就是正直的爱，合宜的爱。那这个表示说符合王家的规矩，符合王家的礼数。那我们看到在基督的爱里面，你会发现没有嫉妒增进，那个爱是牺牲的爱，是无私的爱，是付出的爱。所以我们不会在那边争来争去，我们就想要给，想要去成全。那这个爱是理所当然，是永不止息的。所以我们看在主里面的爱就是这个样子的。好，接下来我们看第五节，他说耶路撒冷的众女子，我虽然黑却是秀美，如同基大的帐篷，好像所罗门的幔子。那这个，我们看到神他是给每个神的儿女都有成为心腹的权柄。讲耶路撒冷的众女子所指的就是所有属神的百姓，属神的子民。耶路撒冷就是神的城，以色列的京城。那众女子就是这里的百姓。那也可以指的教会。我们讲到基督的心腹的时候，到了启示录最后新天新地所形容的就是那位，新耶路撒冷从天降临，由神那里从天降下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如果是信主的，我们成为神的子民，我们就跟神的国度有份，那他要做的工作就是要把我们，耶路撒冷的女子或者讲到锡安的女子都是同样一个意思，把我们洗净成为圣洁，那最后成为圣洁的时候才能够配得上他。可是我们还没有成为圣洁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长的样子好不好看？我们长得不行，我们的外表，我们的旧人，有个旧人，还有旧人的行为习性等等的，所以我们看这个心腹他的出身，他的条件可能不是很高贵，可是呢他有没有权利去谈恋爱呢？他有权利去谈恋爱，那可是他现在的一个情况我们看到他很黑，却是秀美，外面看起来是黑的，可是里面却是什么？却是秀美，充满了爱，充满了这个很多，很多那些，良善的属性在那里，如同基大的帐篷好像所罗门的幔子， 这边讲到基达的帐篷还有所罗门的幔子，基达是指的基达是阿拉伯民族，好，我们知道以斯玛利啊，亚伯拉罕一个儿子叫以斯玛利，以斯玛利的后代当中有一个叫基达啊，好，以斯玛利的长子叫尼拜约啊，他第二个儿子叫基达。那如果你们看对这个宗教有兴趣的话啊，你知道回教伊斯兰教的始祖穆罕默德，他的家谱可以推溯到基达啊，基达。所以我们讲说基达这个所代表的是阿拉伯的游牧民族，阿拉伯的游牧民族他们啊，有他们住在帐篷里，那他们的帐篷是什么颜色的？就是黑色的啊，黑色的啊。他们通常讲到说那个羊毛哈，白色的羊毛是比较好的啊，可以做衣服，可以做其他的哈，可以你可以做白的，也可以染色变成其他的颜色。那黑的话呢，能不能做其他的颜色？你黑就黑了，你再染还是黑的，对不对？啊，所以只能做什么呢？就拿来做帐篷啊，所以外面看起来就像黑黑的啊。那所罗门的话呢，我们讲所罗门的幔子啊，讲到这个他的殿里面啊，有一个洁白的幔子。我们讲到幔子是在室内里面的一个东西，是洁白的啊，是我们看到外面的一个样子，可是里面呢却是一个样，另外一个样子啊。我们讲到说至圣所，至圣所外面所包的是海狗皮啊，我们知道海狗皮黑黑的。是防水啊，下雨了不怕的那种的哈，可是里面的哈却是黄金哈，所以我们的生命也是一样哈，的外表看起来是好像是黑的哈，可是里面呢却显出一个洁白哈，却是秀美哈。那这边有讲，接下来讲说，不要因日头把我晒黑了就轻看我啊，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这个，他被轻看，这个时候开始谈恋爱的时候就不一样啊，以前哈我们看这个人好像。啊，很容易被人家受欺负，或者说乖乖牌，啊，孩子乖乖的，对不对？可是，一旦他谈恋爱的时候，你会发现怎么样？他开始有怎么样？哎，你讲话他可能就不听了啊，就开始有他的主见啊。为什么啊？开始有一个力量出来了啊。所以你谈恋爱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力量。以前都很听妈妈的话，可是当你爱一个人的时候呢，哇，你就真的可以不听他的话。这个男的勾引你，叫你。跟你说，哎，跟我走吧，你会不会翘家私奔了？你会不会跟他私奔？当你会跟他私奔，表示那个爱情力量怎么样大过这个啊？所以他开始哦，不要一日头把我晒黑就轻看我。以前人家轻看他，他也没话说，可是现在说你不要轻看我哦，我虽然黑却是什么秀美，对不对啊？我现在也要去参加王子的婚宴，对不对？那个你们有没有看过灰姑娘 Cinderella 的故事？哎，他以前就是做仆人啊，扫地啊，然后被虐待，被父母虐待。你想参加这个宴会没门儿，对不对？他可不可以去参加？可以去参加，还是可以去参加，对不对？谁晓得说王子会不会看上我？当王子看上我，我就不一样了啊。所以爱情使人有力量，也能够勇敢的去面对各种的压力。我们爱神的时候也是一样啊。你爱起神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哇，你天不怕地不怕啊，你面子都不怕啊，你爱他到一个地步，你愿意好。服侍他，为他摆上一切啊！所以每一个人都有权利去经历爱情，所以你不要轻看这个灰姑娘啊，不要轻看丑小鸭，哪一天她说不定变成皇后啊！那日头晒黑的话呢，哈，我们讲你在太阳下久了之后，你皮肤就变黑了啊！所以你看各位的皮肤都白白的啊，表示你们都是这个宅男宅女哈，或者白领阶级哈，我们讲白领阶级，那。皮肤黑的就是你常常在外面劳碌啊，那这个所代表什么呢？在传道书那边有讲到说，人在日光之下劳碌的结果啊。我们在这世上会不会劳碌？对，因为犯罪的缘故，我们就哈终日劳苦才能得吃的等等的啊。所以我们的样子就是黑的啊，我们都是虚空。可是我们有了神就不一样了，对不对？我们有了神，我们会看到，哎，外表虽然是黑的。外表虽然是要毁坏，可是我们的内心怎么样？内心却要一天新似一天啊！那最终神会把我们带到一个永远的荣耀里面啊！所以我们有一个盼望在这里啊！好，接下来啊，你看第六节讲，不要因日头把我晒黑了就轻看我啊！我同母的弟兄向我发怒，他们使我看守葡萄园，我自己的葡萄园却没有看守啊！那这边讲到说我同母的弟兄向我发怒。 这个心腹的弟兄，弟兄是指的谁呢？我们看圣经上有没有讲到说生气哈、啊，生兄弟的气，有几个哈、啊？该隐哈、啊，该隐有没有生亚伯的气？发怒为什么呢？因为神悦纳了啊亚伯哈、啊，所以他可能就是因着嫉妒，因着嫉妒的关系哈、啊。我们爱耶稣爱到一个地步，这个世人会不会啊向我们发怒？会哈、啊。我们看不只是世人哈、啊，有时候教会里面的兄弟也会，所以我们讲到这个兄弟可以代表两方面，一个是讲到世界上的啊世人还没有信主的，一方面我们也可以指的在教会里面的啊弟兄，在主里面的哈、啊。那这个世人会恨我们这个东西是这件事是不是不寻常的哈、啊，因为耶稣也讲过说世人恨你们以前已经先恨了我，所以当我们爱耶稣的时候，世人就一定会逼迫我们，会恨我们啊。那我们在教会里面，你一个爱耶稣爱得过头的，会不会受到一些排挤？有时候也会哈。我们看是哪些呢？有一些哈，圣经上有讲到一个属灵的逼迫什么？属血气的逼迫什么？属灵的哈，属血气的会逼迫属灵的哈。那在加拉太书里面有提到啊，所以在教会里面，我们看到虽然你都是同是神的儿女啊，那但是如果你是一个活在一个血气里面的。那你会发现你会去逼迫那些属灵的啊，那这是一个正常的现象，没有关系啊。然后他们使我看守葡萄园，我自己的葡萄园却没有看守，这边有两个葡萄园啊。那葡萄园在属灵上的预表也可以代表神的子民啊，也可以代表神的国，都可以啊。在旧约的啊，我们讲葡萄园所代表就是以色列民，那在新约呢讲到神啊，耶稣叫我们到葡萄园里面去工作，他用讲到天国的比喻啊。那不管怎么，这两个都是指的神所栽种的啊。啊，他们使我看守葡萄园，这个母家的这个弟兄啊，是讲到母家的葡萄园，可能是指的属世的事物，或者是教会里面的哈、啊，这个外在的一个服事哈、啊。那我们看教会有很多的服事，有一个叫内院的服事啊，外院的服事，有圣所的服事，有至圣所的服事啊。所以神，我们看到有很多的葡萄园，那但是当我们如果是被神来引导我们哈、啊，去爱主的时候啊，有时候我们会受到一些排挤啊，人家向我们发怒啊。那不管怎么样，我们看我自己的葡萄园却没有看守，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葡萄园啊，是在我们的心里啊。那这给我们一个提醒啊。那接下来啊，第七节啊，心腹开始就说了：“我心所爱的，求你告诉我，你在何处牧羊？”翔午在何处使羊歇卧，我何必在你同伴的羊群旁边好像蒙着脸的人呢哈。那这个我们看到哈、啊，这个爱情这本身是每一个人都可以经历爱情，王啊，神他也渴望这个爱哈、啊，基督也渴望得着他的心腹哈、啊。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哈、啊，我们要得着这个王后的位分是要经过一个条件哈、啊。那我们看这些的条件哈、啊，在这里他怎么在描述啊。第一个我们看到是心腹他在呼唤良人啊，他说我心所爱的啊，那这个爱情是要发展，你要跟他有个关系啊，你要跟他有个对话啊。那这个心腹称良人为他所爱的啊，那这个爱呢有不同的层面，我们讲到有时候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称他那个爱哈、啊，有不同的关系，我们称父母之间的爱，兄弟的爱哈、啊，朋友的爱等等的啊。那同样的这个他讲到这个心腹讲到这个爱哈，就是真正的哈，是一个啊男女之间的那个爱情的一个关系啊。他问他说：“求你告诉我哈，你在何处牧羊？”意思就是心腹知道良人他是个牧人，那现在正在牧羊他的羊群啊。那有时候我们讲那个王哈，王在带领他的子民，在管理他的子民的时候，也叫做牧羊哈，牧羊他的子民，像大卫就是这个样子啊。那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做的工作也是一样，他是我们的牧者哈，他是一生牧养我们的哈。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位良人哈，他是一个好牧人啊。耶稣来的时候他说他是好牧人，他为羊群舍命，那牧人所做的他也会把羊群给找回来哈。那他说你在哪里呢？你在何处牧羊呢？如果我们要找耶稣，耶稣在哪里？耶稣有没有讲说他在哪里？我们都说他在我们心里，他也不止在我们心里，他还在哪里？他也讲一个比喻，讲到说哈，当你们去照顾那些有病的人，啊，你们就是照顾谁？ 你们就是来照顾我，你们就是来看我，你们给那个一个人水喝的时候，你就是给他水啊。所以我们讲到说耶稣在哪里，不止在天上，不止在我们心里，也在哪里，在周围每一个人的心里啊。所以耶稣讲说，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啊。所以我们讲说，哎，你在哪里，你在哪里啊。其实如果我们越认识他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寻找耶稣不是看着天，不是看着自己啊，我们也可以看着周围的人啊。我们看到耶稣在这一生他在哪里行走啊，我们也可以效法他，跟随他啊。那接下来他说，晌午在何处使羊歇卧啊。晌午是指的那个大热天的时候，大热天的啊，牧人一个好还是不好啊，就要看他会不会引导。一个不好的牧人哈，大白天你就看哇他在赶羊啊，那就很糟糕了啊。那大白天的时候，你趁着这个太阳快起来很亮的时候，你要找到一个树荫啊，让羊可以去那边休息。要找到怎么样有水的地方，因为那个时候最渴的时候啊。如果你找不到的话，哇糟糕，大热天你要赶路啊。所以你看到晌午在何处使羊歇卧，所以好的牧人会保护羊群，会供应他们的一切需要，引导他们得着安息啊。那基督的羊群啊，他不怕日头的炎热啊，他会引导我们到生命水的泉源啊。所以如果我们看到我们认识这位主，我们知道说他所带的地方一定是最好最好的地方啊。那我何必在你同伴的羊群旁边好像蒙着脸的人呢啊。所以这里我们看这个心腹，他不满于现状，我不满于现在的光景啊，我觉得不满足，我跟你的之间好像还有一层距离，我没有跟你直接在一起，我跟谁在一起呢？我跟你的同伴，我虽然在这个牧场里面啊，我是信主的，在这个草原，在教会里面，可是呢，我为什么要在你同伴的啊羊群旁边？我为什么要在牧师旁边啊？为什么要在那个？我为什么不能够直接跟你在一起呢？啊，好像是蒙着脸的人呢啊。蒙着脸的意思是什么？蒙着脸是你跟不熟的人你就把蒙脸哈，那时候没有结婚的人是这个，不能随便把脸给人家看啊。像这个以撒要娶利百加，对不对？这个他要做他的太太，可是他认不认识他？刚开始的时候还不认识他，所以利百加远远看到以撒的时候啊，然后他要进到帐篷之前怎么样，他要把脸蒙住啊。所以因为我还不认识你啊，所以我何必要蒙着脸，所代表说我跟他之间还不认识啊，那不熟悉啊。所以或者我们讲的说我们还不敢去看神啊，我们把帕子挡在我们的面前啊。讲到哥林多后书提到啊，以色列人他们现在在读旧约圣经的时候就好像是蒙着脸一样啊，那我们就不一样了啊，我们的帕子已经拿掉了啊。所以我们跟神要有一个关系，进到一个关系是不要再做一个蒙脸的人，不要有帕子啊挡在我们的中间了啊。所以我何必要成为一个像蒙着脸的人呢啊。感谢主啊，因着圣灵的关系，我们这个帕子就已经拿掉了啊，因着耶稣的关系，我们可以直接来到主的面前啊。好，接下来他说啊，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你若不知道，只管跟随羊群的脚中去啊。所以这里看到良人也在跟心腹说话啊，所以良人的心也系在心腹的身上哈。那这个良人在说话的时候，心腹要很专心去听哈，就像圣灵常常对我们说话啊。那如果我们心不专心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忽略了啊，没有听到神对我们说话。那神对我们说话的时候，主对我们说话的时候，他会教导我们啊。所以他说：“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啊，这个你若不知道，只管跟随羊群的脚中去啊。”意思就是，在心腹自己认为他是黑的，别人也认为他是很难看的啊。可是在王的眼中，在良人的眼中怎么样，他是极美丽的啊。情人眼里怎么样，除西施啊，就是因为他爱情，他那个笑的那种感觉，他说哇，你是这个女子中最美的啊。所以良人看他是一个极美丽的啊。所以在情人的眼睛所看的不一样，同样的啊，神他是不是爱我们，他爱我们到一个地步，他看我们怎么样，哇，都是很美的啊。所以在我们的眼中啊，我们是圣洁没有瑕疵的啊，他已经看到我们将来要成就的样子啊。所以这个是他已经开始啊，已经动了这个工作啊，他必要成就这个工作啊。所以他不在乎，他说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如果你不知道没有关系啊，只管跟随羊群的脚中去，把你的山羊羔牧放在牧人的帐篷旁边啊。 所以我们看这边哈，只要你跟随这个去效法这些羊群的脚踪，这个羊群呢，就是之前已经在跟随这个牧人了的哈。所以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周围也有很多哈，曾经跟随过主的，好，或者在历世历代很多那些圣徒哈，这个都是哈这个羊群的脚踪，因为他们跟随牧人，啊，牧人往哪里去，他们就跟到哪里去。有时候我们看不到牧人没有关系，看到谁？看到这些属灵人哈，所以你们看不到耶稣没有关系，好，跟着我走就好了。你敢这样说吗？啊，我说希望我敢这样说了哈。好，所以这条路是一条顺服之路，是一条舍己之路哈，是一条谦卑之路哈。我们就是效法基督，他就是顺服，他就是舍己哈，他就是谦卑啊。而且他讲说，把你的山羊羔牧放在牧人帐篷的旁边，所以这个心腹他也要成为一个牧人。他有他的山羊羔，这个山羊羔是代表还不成熟的羊啊，所以在我们生命当中被神呼召的时候，你会发现神要我们像他一样。所以你看到在彼得前书，在很多地方就提到说，我们跟他一样啊，要照管神的群羊啊。所以如果我们要成为心腹的话，我们真的是属灵生命要成熟，成熟到一个地步，我们也能够引导人啊来跟随我们，引导人啊来到主的面前啊。好，所以接着讲说哈，你只要这样做就可以了啊。然后接下来第九节，我的佳偶，我将你比法老车上套的骏马啊。所以你有没有谈过恋爱？谈过恋爱的时候哈，如果讲说，哎，那个女朋友问你说，你看我像什么呢？你说你像法老的骏马。你的女朋友听了可能会昏了哈。但如果她信主的话，她就知道这个意思是什么。法老车上套的骏马是怎么样的一种马啊？怎么能把我跟马来比呢？对，你知道，良人的身份，他是个大君王啊。你要成为一个心腹啊，你不只是要跟他心灵相契啊，有爱的触动，你也要配得上良人，对不对？啊，你如果配不上良人的话，那这个良人很没有面子啊。所以你要在气质上啊，你的外貌还有你的装饰各方面，你都要像那个王一样，流出这个王家的风范啊，你才能够配得上做王的心腹啊。所以哈，他说我的佳偶啊，这个良人一开始就说我的佳偶，这个字哈，我的佳偶这个字在雅歌这卷书出现九次啊，以后你们会一直看到啊，这个我的佳偶，这是第一次啊，他称心腹为我的佳偶。那佳偶的意思，原文的意思就是朋友啊，伴侣，忠诚的朋友或是伴侣。所以你成为一个朋友的时候，你才可以交谈啊。你会发现男女之间你要交往的时候，第一个你要能够谈得来哈，成为朋友，话不投机怎么样，半句多哈。所以如果你看到这个女生啊，很漂亮啊，我想很想跟她在一起，可是跟她在一起发现讲两句话你就没话说了，你这个恋爱的路走得下去吗？你发现走不下去，感觉也出不来哈。但是如果你发现一直谈的时候，你发现怎么样？哇，这个感觉越来越强烈啊。我跟我的女朋友第一次碰面的时候也是一样啊，那是在舞会，你知道在舞会的时候我们就会跳舞啊，就聊聊天啊，哎，我们就这样聊天，可是哇，怎么这首歌那么快都没有了，我们还没讲完，讲到一半啊就分了，对不对？哎，然后呢，哎，也找机会又再去，哎啊，这个又那么快，一下子又唱完了啊，又分开了，那怎么办呢？干脆不跳了，就坐在他旁边就跟他聊天了。所以我第一次跟我的这个女朋友见面就是这个样子啊。然后呢，啊，舞会结束了，你要散会了，怎么办？你还得要送她回去啊，啊，送她回去之后呢，怎么样？就要拜拜了，对不对？拜拜了，下一次什么见面你都不知道，对不对？啊，所以到我第二次跟她见面是透过我的一个学妹啊，去邀她出来啊，也是参加舞会。那这个舞会是在学校里的舞会，所以我们在又有的聊了哈。那也是一样，我们当然不跳舞，就旁边聊天。后来想说，哎，人太多了，怎么办呢？我们就到校园去啊，到晚上哈，我们就在一个地方就聊天。你知道聊到什么时候吗？第二天早晨5点多。说不完的话啊，说不完的话，你就知道哦，这个就是一个什么？爱的开始啊，就开始恋爱，就是这样子开始的啊。
你这个学校在哪里？
路都压平了，路都压平了。
很罗曼蒂克的一个学校。
好像台湾的学校没这么多
误会。是不是你第一个青年？
这个是下给我们再讲。所以 你要成为一个佳偶，就成为一个朋友，成为伴侣，好，你要彼此交谈，彼此分享，彼此互动，好，你以这个为基础，好，那个爱情才会能够不断的发展，好，彼此就越来越熟悉，越来越契合，好，到最后，好，你会荣上加荣，亲上加亲，好，我们讲到跟神的关系就是这个样子，好，然后他讲说，哦，我的佳偶，我将你比法老车上套的骏马。为什么就讲到法老呢？法老是当时最强盛的一个国家的王啊，那你可以坐，你知道法老他有很多的战车马兵，对不对？那一辆战车哈，值600舍克勒，哦，大卫去买那个河场也不过这么多钱哈，啊，一只马一匹马要150舍克勒，他有至少有600个啊战车啊，还有其他的各种的车辆啊，所以他武力非常的强盛。那如果你这个车每个车都有车兵长，可是法老坐的那个车就不一样，车上坐的那个马一定是所有的马中是最好的一个啊。那这个马是不一样，不只是外形要很好，而且要怎么样，经过训练，不然打仗号角一吹过来，砰砰砰砰的时候，哇，如果那个马没有训练，哇，你马就乱跳了啊，不行啊。你看在中国古时候，在中国古时候每个皇帝啊，很有名的皇帝唐太宗啦，你看到刘备，你看到谁哈，他们都有坐骑，那个骑坐骑都有他的名字哈。还有在中国的历史上，在这个王哈碰到一些急难的时候，哇，这个马竟然成为他的保护者啊。刘备碰到曾经有一段时间也是一样，被追杀到一个地步，哇，前面有一条河，就这马很厉害，就跳过去了哈。那别的马呢，就跳不过去哈。所以这个马重不重要？很重要啊。法老车上套的骏马就是说，不只是经过挑选选出最好的，也经过严格的训练啊，在面对各种场合都能够什么挺身昂首啊，你要衬托王的威严跟尊荣啊，你不要在那边哈有气无力的啊，那这个王也就很没面子啊，不行啊。所以同样的哈，我们成为一个心腹也是一样，我们在面对一些事情的时候，你要能够站立得住啊，你要挺身昂首啊。然后讲说哈，你的两腮因法变而秀美，你的颈项因珠串而华丽。哈，这边两腮跟颈项啊，以后来我们会继续再看到这个形容哈。两腮就是讲到他的脸啊，然后因着法变而秀美，这个法呢所代表的是一个福权柄的记号哈。一个女人要有一个长头发，如果弄上辫子的话，就显得更美、更柔顺啊。所以我们看在这里哈，讲到脸面的时候，在形容新妇的脸面哈。当心腹常常跟两人在一起啊，面对面啊，就好像我们常常藏着脸看着耶稣的时候，我们渐渐就会变成他的荣耀的形象啊。那颈项所代表的是什么呢？颈项是连接头跟身体啊，是代表一个意志啊。那讲到说你的意志不降服，你就把颈项给折断了等等的啊，这些都有它属灵的意义在那里啊。那过去我们讲到说，我们曾经也代表一个我们曾经负罪啊，这个颈项好像一个轭哈，把我们给掐在一起啊。那我们被基督释放之后呢，我们就不再做罪的奴仆哈，我们是做义的奴仆，我们甘心顺服神啊，我们与主同负一轭哈。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两腮跟颈项啊，都是因着他给我们的装饰啊。然后再接下来我们看，我们要为你边上金边，镶上银钉。这边讲到说哈，心腹的装饰他不是自己装饰啊。是谁给他装饰？是良人哈。可是良人这边讲到我们，然后见到王家，从属灵上的预表上来讲的话啊，就是圣父、圣子、圣灵啊。啊，神在讲到他自己的时候，讲到我们哈。所以神他装饰我们，圣父装饰我们哈。我们生下来的时候，我们被造是按照他的形象造的，他的样式造的。耶稣也装饰我们哈。圣灵有没有装饰我们？圣灵也装饰我们啊，就是让我们生命啊渐渐成为他荣耀的形象啊。那这边讲到说，他要为我们编上金边，不管讲到金子哈，在圣经上所讲到金子所代表就是神的性情啊，编子哈代表是有秩有序、层次分明啊，知道自己的位分啊，他不会妄自菲薄，也不会妄尊自大啊。那我们看到原来的是一个普通的法辫，可是金主的装饰就成为金边哈。 这个金边跟银钉这个东西都是王家的装饰品啊，不是寻常百姓所能够戴的啊。那银呢，就代表神的救赎，也代表炼净啊。钉子是代表把它结合在一起啊，环环相扣。那表示说心腹的装饰显出他是属良人的。你身上有这个金边银钉，一看到哇，你就是王家的气质在这里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一开始啊，爱情是有一个发动，有一个开始，然后渐渐一个发展的过程啊。那最后呢，我们看这个结论啊，今天我们看的就是第一节到第十一节啊。结论讲到神在造人的时候就把爱的本能啊安置在人的心里啊，但是这个爱需要被发动，这个爱有不同的层面，有父子之爱、兄弟之爱、朋友之爱、主仆之爱、同胞之爱、人类的爱、造物的爱、夫妻的爱啊。那神的爱包括了这一切啊。那在这一切的爱当中，最亲密的就是夫妻的爱啊，也是人受造时所碰到的第一种爱。亚当碰到夏娃就是这个啊，这爱使得二人成为一体啊。圣徒蒙恩也可以经历到神的爱啊，神的爱也有各种不同的层面，不同的爱就发出啊不同的关系，所以你有跟神之间有父子的关系、主仆的关系等等的啊。然而神的心意，他最终是要与人合而为一。那这是神在创造时啊，他所赐的那个起初的爱，他在亚当夏娃的身上做的就是这个啊。那到世界的末了的时候要做的也是一个啊，羔羊的婚宴啊，我们神跟人同住啊。那所以从起初一直到末了，我们看到这个爱就是一种永远的爱、永恒的爱啊、永不止息的爱啊。所以我们看这个雅歌，他阐述了这份爱，就是借着男女之间爱情的发动滋长到结为夫妻，来表明神和他子民之间合一的爱啊。所以我们在读雅歌的时候叫做歌中之歌，对不对？那我们讲到说这个爱情呢是爱中之爱啊，所有爱中啊最好的、最亲密的一种爱情啊。好，我们喜不喜欢这个爱啊？想不想去体会啊？好，这个只可意会，怎么样？不可言传啊！我该讲都讲了啊，剩下的情书大全都已经告诉你们了，剩下怎么谈恋爱，你们就自己看着办。好，希望神能够把爱更多的发动在我们里面啊！我们就讲到这里。